生命，影响生命，宣教的命令，还有不以福音为耻，做得人的渔夫等等，都环绕着同一个主题，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。但是讲的再多，如果不去做，那就成为一句空话。对神的命令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多讲的，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。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，就是许多人是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的，但觉得这个命令很困难，实在做不到。对这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怎么办？还有少数人并不想遵守这个命令，他们又将如何？神会不会对他的命令不十分看重？就像有的老板叫伙计做什么事，过了一会他自己也忘掉了。所以你做也好，你不做也好，待遇都一样。就像我们从前的中国，吃大锅饭，做事的和不做事的每个月都拿同样的钱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讲得通俗一点，就是遵守命令的人有什么好处，不遵守命令的人有什么坏处。昨天骆家军弟兄 Jonathan 给我电话，他说上次七月份来的时候，大家曾经要求他，他也同意下一次他有什么短宣活动告诉大家，欢迎大家同他一起参加。现在他的机会来了，他告诉我请我转告给弟兄姐妹，下个月的九月的下半个月，他已经准备要去南美洲的厄瓜多尔，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但是那里有很多的福音工作，所以他请我特别转告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愿意跟他一起去的，可以同他联络，也可以告诉我。他邀请大家跟他一起去南美洲厄瓜多尔。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两节记载了耶稣的大使命，在大使命的最后一句话中，耶稣告诉大家遵守这个大使命有什么样的保障，有什么样的奖赏。这节经文非常宝贵，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。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这一节经文，我并不注意到这是什么应许。常与你们同在，这算什么应许？我们很多时候读经呢，你不感觉到经文的宝贵。我们用中国话来说呢，就是有眼不识泰山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他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，谈得上什么应许呢？他就在这里，他就在那里，他可能就坐在这里。神的同在，神自己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每一个地方他都在，那这叫应许吗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我在神学院里上课的时候，曾经修了一门课叫属灵的生命，英文叫 Spiritual Life。 这个课程不是太难的，但是有个要求，每一个学生必须参加一次退休会。这个退休会呢，也是在一个山上，一个很好的地方， 也是需要住在那里，有三天的时间。但这个退休会的主题非常明确，叫祷告退休会。这个退休会没有讲员，这个退休会没有讲道，从早到晚整整三天，就是一个题目，祷告。祷告的内容也非常明确，只有一个内容，不是为别人祷告，也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也不是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什么总统祷告，只有一个题目，求神的同在。三天三夜再求一个题目，求神的同在。带我们的老师是很在波特兰很有名的一个浸信会的主任牧师，他自己跟我们在一起祷告，就是求神的同在。我们从早到晚就是求神的同在，你简直不能相信求神的同在是这么样的重要。当你经历过神的同在以后，你才能够体会这个同在的意义。神的存在确实是一个事实，但你是否经历过神的同在，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有的人信主很多年了，几乎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，所以他们的信仰一直停留在理性的层面。他们知道大使命在哪里，马太福音28:19-20，他们知道大使命非常重要，但他们就是没有热情去实行。时间久了，大使命就变成老生常谈。你知道什么叫老生常谈吗？我来打个比方，从前有一个大使命，这个大使命叫大家去，但是大家都去不了，只能坐在那里听故事。讲什么故事呢？从前有一个大使命，这个大使命叫大家去，大家就是去不了，一直在听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大使命，这就叫老生常谈。你对大使命是不是也处在一个很热情的去遵行，还是老生常谈？耶稣应许说，凡遵行他大使命的，他要以他的同在来帮助他们的工作，同时也作为对他们的奖励。说明神的同在是非常宝贵的，耶稣的应许，我给你，你如果去的话，我给你我的同在。神的同在非常宝贵，其实呢不是很难理解的，人的同在也很宝贵啊。同在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这个时光其实非常宝贵。今天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都在一起了。我们至少礼拜二皖南跟这个启强一家就离开我们。你说在节日里最快乐的是什么？是食物吃得很好，是礼物，是逛商店，是看电视，是看电影，这些都能增加节日的气氛，不错。但是节日中最快乐的就是你能够与亲人同在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我们把它称为叫天伦之乐。人际关系非常头痛，好多人害怕同人打交道，但是人又最怕孤独，因为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，最大快乐的还是人。家庭是温暖的，为什么家庭温暖？因为家庭里还有别人，你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你能感受到人的温暖，感受到同在的温暖。有人与你同在，这就是你生活的动力。人被创造就是要过群体的生活。当然没有爱，同在就没什么了不起。据说在加拿大有很多 空中飞人，因为从香港移民一家移到加拿大以后呢，丈夫又回到了香港，或者太太又回到了香港，只能从飞机上来来去去，称为叫空中飞人。在台湾有很多内在美，什么叫内在美呢？内人在美国，这种家庭是因为生活所逼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享受不到同在的快乐。但是对有感情的人来说，同在是最宝贵的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做一个比方，他形容他的时间相对论，他不是发明一个相对，他说时间为什么是相对的？他举一个比方，当你坐在一块发热的铁板上，你坐一秒钟，你觉得好像坐了几个小时。但是当你同你的情侣，同你谈恋爱的对象坐在一起谈话的时候，你谈几个小时，你只感觉到是几秒钟，这就叫时间的相对论。随着我人生经验的不断增加，我慢慢体会到同在实在是一件极大的恩典。我同师母结婚是在1964年，当时我们分居两地，我在安徽，他在东北的辽宁，我们就这样结婚了。我开始以为这还蛮浪漫的，我们几千里路分开，我们还有一个美好的婚姻，每年可以相聚一次，像牛郎织女一样，能够坐火车长途旅行，每一次见面都像新婚。但是渐渐的，我体会到分离是非常痛苦的。后来我下放到了农村，农民问我你的太太在哪里，我说在东北，他说你根本没结婚嘛。哎呀，这下子把我讲的就好像那个故事皇帝的衣服，皇帝自己没穿衣服，大家不知道，我实际上没有过到婚姻的生活，我自己还以为这是一种另外的婚姻。9年的分离，看到人家双双成对，自己孤独一个人。每天深夜突然醒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是否已经永远在一起了？还是分离吗？还是分离吗？9年的噩梦，我从来也没有忘掉。我体会到，同在是那样的宝贵。1973年，我们终于团聚了。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家庭。没有想到神又给我过第二种分离的生活，那就是1990年我来到美国，师母也来了，大儿子也来了，剩下一个小儿子，他在中国，那时候他刚刚读初中。我们分离整整11年，现在还是分离，但是我们可以见面。我讲的是11年从来没见过面，比第一次还长。在11年中，我们只能用电话，那时候的电话好贵，一分钟几块美金，舍不得打。每次打电话的时候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打完电话，我常常一个人发呆一样的沉思。 远方的儿子，爸爸想念你，但是爸爸没有能力和你在一起。同在是何等的恩典！如果你是很认真地对待你同神的关系，你一定会珍惜神的同在。为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而感到痛苦，为经历到神的同在而感到满足。诗篇八十四篇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麻雀在你的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处之窝。”在你的院狱住一日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人渴望神，常常自己造神。不管你信不信神，你一定在造一个神，把你的希望，把你的心精神寄托在这个神上面。人际关系是重要的，但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更重要。神要与人同在，这是一个何等的福音，这是每一个心灵空虚的人可以听到的最大的福音。神与人同在是人最大的幸福，不但人需要过群体的生活，动物也是这样，所以合群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。人比动物高尚，高尚在哪里？就是人不仅需要人，人还需要神。人的内心有一部分空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的，只有神才能来填满这个无底洞。神的同在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。你看圣经看了很多了，你知道这个圣经的重点在哪里。可以这样说，整本圣经的信息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。耶稣的名字叫什么？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是这种同在有两重意义。第一重意义就是从神的角度向我们保证，我要与你们同在。第二种意义是从人的角度去认识神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你体会吧，这两个意义。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是你们，第二重意义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对神的认识。所以严格的说，圣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从创世纪到以赛亚书是第一种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与神说我与你们同在。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出现了以马内利，这个是一种预言，当时是一种预言，到了马太福音这个预言实现了。这就是第二部分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一部分是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，第二部分是我们去经历他，我们去认识他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是你是否经历过神的同在，这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到现在你经历过神的同在吗？我再问你，你经历过神的同在吗？经历神的同在的关键是什么？是接受圣灵。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留给他门徒一个重要的命令，就是等候圣灵的降临。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。今天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，就是要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 圣灵不仅把真理带给人，圣灵还使人能够看见真理。今天我们都有真理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见，所以耶稣形容我们很多人是瞎子，我们是近视眼，我们看不见。只有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心里的眼睛明亮了。世世代代以来把神的真理带给人的就是圣灵。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是很可怕的，当神同在的时候，常常使人产生极大的恐惧，甚至不能正常的工作，有的人就俯伏在地，差不多气都没有了。但是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可以向别人见证说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再害怕神的同在。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改变呢？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，第17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，这个同在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同在是从信心开始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这个同在就开始了。但是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是两回事情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信的人没有圣灵内住，所以不信的人不可能有神的同在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圣经也讲得非常清楚。你不信神，你不可能有神的同在，因为圣灵不住在你里面。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了圣灵和被圣灵充满是两件事情。圣灵充满也不是一次就够了，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看到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他用湘潭向很多人讲道。到了使徒行传第4章，彼得又被圣灵充满，放胆的讲认神的道。从彼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放胆传道，就是充满热情的去遵行大使命，而不是勉强的去应付一下。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 Moody， 是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一个人。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见证，他说：我常常求神用他的圣灵充满我。到了有一天，在纽约市，神把自己启示给我，使我经历到他的爱，甚至我不得不求他停止，不能再给我了，不能再充满了。他说，即使把全世界给我，我也不愿意再回复到没有经历之前的光景。他体会到神的同在的宝贵，他说我再也不要回去了。这就是神同在必然带给我们一种超自然的能力，也是没有经历过神同在的人所不无法理解的。神的同在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福分。有一首赞美诗我很喜欢的，就是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天堂为什么可爱？为什么我们要去天堂？天堂的可爱不是因为那里有黄金的街道，也不是因为那里的墙壁都是珍珠的宝贝，而是因为神要永远与人同在。我们在去天堂之前，今天的生活为什么要求神的同在？因为神的同在能够带给我们太多的好处。我想 这句三点来说明神同在的好处。第一点好处，我们人最怕苦难，神的同在就是要解决苦难的问题。但是你不要搞错，神的同在不是要免去我们的苦难，是你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不是真正的神的目的。神的同在是要给我们在苦难中的平安。诗篇23:4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们还会遇到人生的黑暗，有时候黑暗的好厉害，就像死荫的幽谷，看也看不见。但是神要与你一路同行，是你不怕苦难。你有惧怕，我想每个人都有惧怕，我有惧怕，你也有惧，好像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，威胁着我们。但是不论这个环境多么的恶劣，我们有主的同在，主在安慰我们，他的能力在保护我们。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你已经看不见这位牧羊人了，那怎么知道他的同在？你看不见了。你看诗篇这个下面一句话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虽然你看不见神了，在苦难当中，在黑暗当中，但是你能够听见他的杖。杖什么？打敌人的。竿是什么？是打羊的。你听到啪一下，知道他的同在了。什么？他把他的杖打在敌人身上，那个狼群要来害你，要来攻击你，神的杖打过去，你可以听到杖的声音，你也可以听到竿的声音，竿打在你身上，神在提醒你不要走远，不要走到邪路上去。申命记31说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第二点，神的同在要给我们解决又是一个人生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人最希望顺利。哪个人不求顺利呢？神的同在就是要给我们带来凡事顺利。创世纪39:3讲到约瑟的故事。约瑟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。哎呀，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宝贵，使你所有的事情都顺利。但是你要搞清楚了，约瑟的顺利是在做奴隶的时候的顺利，他的顺利不是指环境的顺利。我们很多的顺利就是环境，你要让开，你要让开，你要让我走，你要让我方便。神的顺利，这种顺利不是神要赐给我们的，神要赐给我们的顺利是不受环境影响的顺利，这是最高境界的顺利，也就是超越环境的顺利。哥罗西书3，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，让基督的平安做主啊，因为基督是和平的君王，他的同在就意味着和平，就意味着顺利。最后，人最担心的是缺乏，这个没有，那个没有。神的同在就是要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满足。在路加福音15，耶稣讲到那个浪子的比喻，在这个比喻中间，那个父亲对大儿子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耶稣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提到了那位大儿子，那位大儿子没有快乐，他觉得侍奉这个父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就好像奴隶侍奉主人一样， 我天天伺候你，我天天伺候你，一天到晚听主人的命令。他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。这个大儿子也是那些没有经历神同在的人一个最好的代表，最好的典型。我们做基督徒好辛苦啊，自己都没有体会到福音的好处，还要把福音传给别人。人家问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你说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啊。耶稣提醒那个大儿子，耶稣说，你常与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你能知道这一点吗？我们常常像那个大儿子，以为神的同在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大儿子天天经历跟父亲在一起，他还埋怨神的同在值几个钱呢？神的同在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常常太小看神了。我们以为神就像一个光杆司令，你知道什么叫光杆司令？他的兵全部跑掉了，只剩他一个，虽然是司令，但是光杆的。这个光杆司令与我们同在有什么意思呢？最多他背个背包，剩下什么都要靠我们，要我们来招待他，要我们来给他吃饭。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理解。你知道一个美国总统如果要与你同在的话，他要带多少人跟在他旁边做随从？我上次看到连美国副总统他去打猎的时候，旁边还有那个救命车待命呢，那个叫副总统呢，那个正总统恐怕不是救命车了。那么你再想想，那个天上的神，他要与你同在，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跟你在旁边站着嘛。他全副的军队都在旁边了，他所有的一切都在旁边，你就可以享受到他的丰富了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他与你同在，就意味着他的一切你都可以享用，你再也不会感到缺乏。完成大使命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，有很多挑战，甚至还有牺牲和失败。但是我们不是孤军作战，我们有神的应许，神要与我们同在。这不是理论上的同在，千万要搞清楚，这是让我们亲身经历他的同在。有他和我们在一起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迈开你的脚步，去抢救灵魂吧。